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各位同学，我们已经要上到我们的这个课程的第一期的最后一课，就是呼召然后被差传，也就是到主面前来，然后我们还要去。我们上了这十课课程之后，我不晓得你本身对于身为一个主耶稣的门徒有没有更清楚的认知，而且是不是有一股热诚想要去带别的信徒也成为门徒呢？那今天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个门徒的这个职分上面、角色上面，我们再做一个确定。上完这十课之后，你接着还有十课的品格方面的建造要去上，但是你不需要等到品格建造上完才开始做你的作业。我们的作业都是很实践性的，你需要去带别人，需要把你学到的、你的心得、你自己的，从这里面再发扬光大，去帮助别人也一样走这一条门徒的道路。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呼召差传。神召我们，领我们进入他的家，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成为他的儿女。在世上他赋予我们使命，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你有没有很稀奇说，为什么我们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能在的地方是很受限制的，只不过是在那小小的以色列犹太地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到亚洲的其他的地方，没有办法到欧洲，没有办法到美洲各个地级的地方去。而今天是谁能够到这些地方去呢？就是你和我。是不是我们能去的地方比他还要广阔？还有我们能做的，我们如今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做工，我们靠着父神，而且有耶稣为我们做的成就的这恩典的大事，我们所被差遣的是神自己要成就的，我们赋予一个全世界普天下教会的使命，是不是我们所做的真的是比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世上做的还要多呢？当然我们没有能力，是主耶稣他赋予我们能力，我们是靠着他。但是耶稣这句话的道理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工作，天国的工作，不是停在他的复活，而是在他复活之后，我们要承续他的工作，而且要做得更多，做得更久。如今我们要在这第十课谈到这个被呼召之后，还有受差传、受差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第一个，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观念。记得我一开始跟你说，我们学这个门徒的课程的第一期，主要是在奠定、更新我们的一些观念。保罗告诉我们，心意要更新变化。我们带着太多世俗的观念，带着太多圣经以外、神的话语以外的一些文化也好、背景也好的一些根基跟观念。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它转过来，我们身为一个门徒，我们是怎么样领受这样的职分的呢？在这里我主要是用哥林多后书三章还有四章的这样的做一个主线。那么第一个，我们是蒙怜悯受职分。今天不是有什么条件，而是蒙了神的怜悯、怜恤，他的恩典是白白的，我们被拯救是白白的，连受这个职分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条件。就像上次我提到，那些门徒在还不够格的时候之前，耶稣就给他们这个职分。我们受了这个职分，接下来保罗说，就不丧胆。如果你记得，神不是挑我们的条件来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不是有什么资格 才能够跟着主耶稣学做门徒的话，那我们完全是因着神自己他所要的，他对我们有意愿，我们受了这职分。只要你是信徒，你就有职分要当门徒，跟耶稣学，耶稣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然后记得你就不上当。就像神答应约书亚说的，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们同在。他的儿子耶稣在世上怎么走过，世上完成这个使命，我们也一样不上胆，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这个使命跟世上的成就或者是事业的成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基本的出发点是因为我们蒙了怜悯，我们领受了恩典，而且我们有后盾，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后盾。而且这个职分不是我们去要的，不是我们去应征被聘的，而是呢神自己授权给我们的，所以就不上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五到六节，我们的主题经节，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职事的意思是什么？职事是说被托管一些事情，事实上是仆人的位置，有时候也有管家的意思。管家就是家里的事情不是你的，可是呢主人托给你了。在这里保罗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经意是什么？就是圣灵。我们是靠着神，出于神，靠着神，凭着圣灵，不是出于自己。所以记得，你不是老板，如果你做不来的，你就跟你的老板说，主啊，你帮助我，如果你要完成，由你来帮助我，由你来做主。所以当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已经不是那个可以自我做主的人了。不要以为神的工作我要做，我去做，我很热诚的去做，等到我灰心的时候我不做就不做，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身为一个管家，身为一个仆人，一个执事，我们要记得出于神也是靠着神。所以请你告诉你自己，任何的情况不上胆，记得神答应约书亚的话，要在摩西之后做领导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神答应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靠着神，因为他跟你同在。身为一个门徒，当我们受差遣要去完成我们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信息。我下面用一个解释，只有一种产品。当你的信息传递出去，当你要去完成任务之后，你会有一种成效，是什么？产生，建造成另外一个基督的门徒。你以一个门徒的生命，如果你愿意受差遣，你愿意去得人，那么你所得的应该也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是基督真的门徒。我并不是说你可以勉强别人，或者可以去塑造别人，改变别人。要改变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在这个心思以外就没有别的目的了，你只传一个信息。所以保罗不是说过吗？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如果我们来想一想保罗有知道有多少，那我想比我们多好多倍。他的背景，他的条件，他是很优越的。他不是一个贫乏的人，他不是一个那种平平凡凡的没有知识的人。但是他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职分的这种价值，他的职分是一个天国的大业，而且没有别的任何的目的比这个目的更让他动心。他说，耶稣主的爱激励我， 所以让他愿意经受这一切，完成这个大业。什么大业呢？能够建造信徒，产生更多的门徒跟随基督，而且愿意去发扬传扬神的大能跟大德。所以在这里我强调的是只有一个信息，别无用心，就只有一个心志，就是要传递十字架的道理，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传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爱我们，但是如果不把十字架的道理讲清楚，那就是说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跟主耶稣同死同复活，没有把这个传清楚的话，那我们只传一半的福音。我们只传耶稣，但是耶稣就要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身为一个门徒，在这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这样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既是如此，如果在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被侵犯了，你被人家弃绝，你被误解了，你自己没有得着什么，有没有关系呢？我要说没有关系，因为你原不是传自己，你自己受了伤害又怎么样，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主愿意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主自己都做的榜样，他像被杀的羔羊迁到宰割之地都没有出声。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只传耶稣基督为主，只要高举主自己的荣耀，高举他，我们自己不算什么。就像约翰说的，他必衰微，而耶稣必被高举。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就是自己被神光照的经历。我们常常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一个人讲出很多信仰圣经的知识，自己没有生命的话，你很清楚，就像那个响的锣鸣的靶一样，响过去很大声很好听，事实上它没有力量，没有神生命的印证跟权柄。第三点，耶稣的门徒要有自己的经历。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然后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去传这位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想上十字架，我们自己都不乐意的去受亏损，不乐意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受死的话，那我们传不了十字架的。因为真正从神来生命的秘诀，就是与耶稣同死同复活。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带着耶稣的死还有耶稣的生，这是一种奥秘。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死了舍掉了，一方面耶稣的生命活出来了。因为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才有果效的可以向人来传达完成这样子的任务。我们提过，就是门徒很多的不配，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在那一章里面充满着门徒的自己，谁大谁小，我的看法，彼得阻挡耶稣不要钉十字架不要受难，因为不明白天父的心意，不死哪能生，没有死又生的生命，哪里能够再生新的生命。常常我们听到有一些传道人说，只有羊能够生羊，牧者把羊长大了让羊去生羊，就是这个意思，让我的生命能够成熟健康， 好去产生新的生命。当然我说过，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神已经提供这样子的道路，而我们是一个去传递的人，去把那带到这条路上的人。所以如果你没有你的经历，我们空口说那些话的话，事实上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白费口舌。很多时候我们在传达天国的道理，或者是传讲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真的100%的相信吗？再进一步的，我们真的有那种愿意去实行的心吗？当你跟人家说你要舍弃，你要舍己，你要爱主过于一切，那我们自己呢？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可以省察我们自己，然后跟主说我愿意。如果信心不够，能力不够，勇气不够，跟主求，他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要有自己的经历。我常常跟一些在信仰里面教导的一些同工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请你不要教，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做的，你也不要去教，不然的话我们只有误人子弟。如果你不知道的，也不要用那种吹嘘的方法、掩盖的方法去教，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而且没有任何一个隐私的事情是神不知道的。如果神知道，难道你不会被魔鬼控告吗？我要请问你，弟兄姐妹，你最近一次经历神在什么时候？你的见证是几年以前的见证，还是最近的见证？你有没有每一天经历神，每一天体会神？因为他是跟我们天天同在的神，只要神跟我们在一起，每一天当然都有神的工作，都有神迹。所以一个成为门徒的人必定有自己的经历。如果你说我好像枯干了，没有了，那好不好回想一下，你是不是跟神有一些距离了？你有没有连接在基督的这个葡萄树的上面？你有没有常常有他的话语？他说我的话要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对他的话语，你是不是好久没有听了呢？好久没有思想了呢？然后你跟主有没有常常在沟通，在交通？有没有不住的祷告？你对神的话语是不是还有那种热忱要去实行呢？还是你已经被这个世界的一些潮流冲击的，觉得说无能为力，还是觉得说没有关系，为什么一定要那么认真？这些都会让我们失去那种经历的机会，也会让我们在对主的爱慢慢的淡掉。所以常常更新我们对主的经历是很重要的。你越跟他靠近，你越能体会他的恩典，每一天尝他的恩典，你哪里有不能述说神自己的事情呢？所以我们不用丧胆，我们抱定一个目标，我们只传主耶稣，很单纯。你不用觉得你没有什么伎俩，你没有什么技巧，因为你只能传耶稣，那你就只传耶稣。你的主是全能的主，你的主是你的救主，你的主是奇妙的主，光是这个就让你讲不完了，不是吗？你要有你自己的经历，经历神，一人必因信得生。什么意思？每一天都是因着信神而活下去，就是这样。就像我们每一天呼吸氧气一样，所以既然你每一天都有因着这个信而生活下去的话，那哪里没有这种经历呢？一个门徒要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是瓦器。什么是瓦器？瓦器是不贵重的， 你不需要用很多钱去买一个瓦器，而且瓦器是容易破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神用我们，然后要把宝贝放在我们里面。这个就跟第一个，我们是蒙怜悯受职分的，互相呼应。一方面我们是卑贱的，是很粗糙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可是一方面我们里面有很宝贝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有很神圣的职分要去完成。所以常常记得，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不要担太多的重担，不要以为你可以做什么。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要帮助别人，已经超乎自己的能力，当没有看到果效的时候，急得不得了。而且呢，对于对方的要求期待特别的大。不要忘记，这一切的成效都出于神，都是神的。就像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说，我已经为他祷告好久了，我已经用很多我的见证跟他说了，我已经非常的照顾他了，他还是不认识神。你该做的你已经做了，接下来就是神让他成长。你忠心守这个职分，完成你的职分，既然是出于神，责任就不是你的。所以当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不要有重担，不要焦虑。圣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你是没有办法担当人家的忧患的。不要拼过头了，以为自己是救主。所以如果你常常持守这样的信念，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所以结果怎么样，我已经尽了力，就交给神了。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我是靠着圣灵，凭着圣灵，然后只传耶稣，把后果交给神，因为使他成长的就是神。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十八节那个部分，十六到十八节那个部分，告诉我们保罗他提到自己的外体渐渐在毁坏，可是他没有丧胆。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我们会老，我们会弱下来，我们也会生病，我们会碰到很多难处。可是我们要有一个更新的内心，还有一个看见那看不见的眼光，也就是顾念那永恒的眼光。如此下来，我们就能够带着盼望，很喜乐的来服侍神，走这一段门徒的道路。在这里保罗说，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他还提到说，这个至暂至清的苦楚跟那永恒的荣耀比起来，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比的。我们有没有看到保罗用什么眼光看法在走这一条服侍的道路？他一样的有他的软弱，他一样的也在衰老，他一样的有很多他无力的地方，他被捆绑，他被定罪，他被逼迫。他的神不是有能力的神吗？正因为他有一位全能的神，所以他顾念那所不见的，而且他盼望那永远的。这个时候我愿意再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品味一下，我慢慢来念，好好的听保罗自己的表白。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我们曾经提过这个应许，彼得讲得很清楚，我们受苦为的是什么？得荣耀，而且是从神来的。十八节保罗这样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有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想象，一群跟着基督走的人，我们就向着高处往前走，可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很多人潮从我们的肩膀旁边擦过去，他们往低处走，向着世界走，而我们虽然人少，可是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我们有盼望，是永远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去到那里会有什么。门徒的眼光要有这样的眼光，门徒的心里面所挂念的要有这样的顾念。你心里面在担忧什么？你心里面的负担是什么？衡量一下，是目前的吗？是眼前的吗？是短暂的吗？还是你怀着那永恒的意象，怀着那看不见的荣耀的意象，在向高处向前走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福气的人，我们是神所拣选，是神所喜欢，而且还把我们塑造成一个配为他用的这样的一个门徒。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已经在我们前面带我们路。我们知道本来不配，但是我们不丧胆，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只有传基督。如果基督是一个复活的主，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我们还有什么觉得说没有什么好传的？我们自己经历了在死亡的幽谷里面，在黑暗的角落被光照耀了，我们就一定能够成为光，也一样照亮别人。我们知道自己不过是瓦器，然后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后果是神在做。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神的灵在成事。当中我们如何走过这人生的道路，如何不跟着那一大堆的群众走到世界的潮流里面去，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即使这个眼光是跟别人相反的，但是我们知道那看不见的我们看得到，那永恒的我们有份。当然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主耶稣也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的软弱，就像保罗所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可是什么时候软弱，耶稣基督的刚强就在我的里面刚强了我，所以我敢夸我的软弱。我们会有胆怯的时候，即使有害怕，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主的爱，就可以把害怕驱走，我们再一次的刚强壮胆，不丧胆。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做错事的时候，那我们就诚实的在我们的父面前承认，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我们坦然无惧的向神求恩，那他就会赦免我们。如果今天耶稣在你的旁边，我想他也会对我们的软弱，对我们的挫败讲同样的话，就像当初他对他的门徒所讲的，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可是肉体却是软弱。或许他说，魔鬼就是要攻击你，像筛麦子一样，可是你放心，我在为你祷告，我正在为你祷告，好让你坚固，再次爬起来之后回头可以去安慰坚固你四周围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谢谢你，你收纳我为你的孩子，然后我可以存着一个坦然无惧不怕的心到你面前向你祈求。一方面 我要跟你表达我心里面的感恩，因为完全是出于你的恩典。一方面，我也愿意在你面前让你塑造顺服，好让我能够成全你要我完成的任务。亲爱的天父，这条路我知道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也不是很多人愿意走的路，但是我却很清楚我的标杆在哪里，我的目的在哪里，而且我也晓得这个奖赏是何等大的这样的一条路。主，就求你再次刚健我的心，当我想到你一直在为我祷告，你不住的在为我祈求，我心里面就不丧胆。每一次我再次的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为我死，我就愿意甘心乐意的爱我的主，而且把生命也献给我的主，好让主耶稣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活出来，好让我在父的面前让父得到欢心。帮助我再次坚固我的信心，我做不到的，我愿意的，求主你就帮助我，加添我的信心，坚固我的脚步，拿去我的害怕，有你我就够了。孩子，谢谢你容许我成为你的儿女，容许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